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广修供养。那在佛教当中呢，提倡要培植三种福田，分别是恩田、敬田和悲田。我们也知道了，佛教帮助需要的人呢，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那今天呢，您不妨就给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供养佛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从根本上来讲呢，我们供养佛陀的意义是在获得佛的智慧。唯有大智慧的人啊，才能够从口袋里面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做布施，拿出来做供养。如果没有大智慧的人呢，他们好多人拼命的去赚钱，然后把钱装得紧紧的，这个叫守财奴，他们舍不得把这个钱拿出来做善事，他们没有这个大智慧。所以我们在供养一些圣者，包括佛陀，其实就是希望得到圣者还有佛陀的一种智慧。通过供养，那么能够从佛菩萨这里得到一种人生智慧的启示。我记得呢，在《夜灯三昧经》里面讲到啊，说所有诸法曼，一切相依佛，悉持供养佛，唯求佛自故啊。在佛经里面讲得非常好，说我们拿香、花、衣服种种的供养来供养一切诸佛，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求佛智慧故。我们希望从佛的这边得到启示，得到智慧。因此呢，在供养花幔、妙香、衣服等之际时，我们要发愿，以此功德，愿知他一切有情早日出离轮回，获得无上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及佛的智慧。当我们每次到寺庙里面去敬香、供花、供果、供米、供油，我们都要发愿，都要把这功德做回向，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世界和平，国泰民安，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证得菩提，得到圆满的智慧，那这个供养的意义就大了，这就是大智慧啊。所以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到说，福赐善男子养广修供养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亦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尘束缚，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恨愿力故，起深信解，现前之见，系以上妙之供养计而为供养。所谓花影、幔影、天音乐影、天伞盖影、天衣服影、天种种香、涂香、烧香、木香、如是等影，亦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书灯、油灯、脂香油灯，亦灯柱如须弥山，亦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之供养计，常为供养。所以这一段五呢，就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很详细的来描述我们到寺庙里面去，我们要怎么样来供佛，用什么来供佛，那么你心里面是怎么样来观想， 以虔诚的心来供养一切诸佛。所以这里面讲的花就是我们一支香花，所以一般到寺庙里面去啊，都是用香花来供佛。云是什么意思呢？云是代表很多很多，即用众多的香花伞盖，还有那个涂香，还有呢油灯啊，我们到寺庙里面要点油灯啊，因为油灯呢是代表光明智慧啊，如是种种最胜庄严的供祭啊，我以恭敬心啊，大家要好好听，我以恭敬心供养一切如来，如来就是佛，就是我们在敬香也好，供花也好，供油灯也好，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恭敬心啊，用恭敬心来供养一切诸佛如来。如果自己有条件，要将最殊胜庄严的积聚啊来供养诸佛；如果没有条件，也可以观想将人间天界的一切供品来供养诸佛。所以佛教里面就说，我们有钱的话，我们可以买很多花、水果啊、油灯来供佛；我们没有钱呢，我们用心里面来观想。这功德也是无量的，只要你有这个恭敬心，那是最重要的。在这供养过程当中，除了要力所能及的供养各种供品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心要清净。所以我们到寺庙里面，我们要身心清净，身口意清净，来礼佛，来敬香，来添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去拜佛的时候没有这种嫉妒心啊，没有染污心啊，即使你对如来供养一朵花或一支香，极为少的供品，也会有无量的功德。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就我们供佛呢，不一定就是要很多，最重要是清净心、感恩心、恭敬心。即使我们没有钱，我买一小小朵花，微少的供养，那么这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呢，佛教里面最讲究的是心诚啊，心诚则灵啊。那么佛教有一个传统，常常用香花来供佛，这个功德特别大。用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香花来供佛，那么从因果来讲呢，如果我们常常用香花来供佛的话，我们的相貌会越来越庄严，特别是呢将来下一辈子再来出生的话呢，会更加的有福报，更加的庄严。你可以用花蔓啊、添阴叶啊、添伞盖啊、衣服来供佛，也可以用种种的香，那么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香，所以叫种种香。比如说我们通常就涂香啊、墨香啊、烧香啊、如是等云啊，这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香，意量如须弥山王啊，每一样的香有多大呢？就像须弥山王一样，就像须弥山那么多啊。所以我们在供佛的时候，即使点一支香，但是呢我们供养一支香遍满的无量无边，像须弥山那么多，供养很多很多佛，这是这个意思。燃种种灯，我们供佛除了香、除了花之外，还有灯。灯有什么样的灯呢？各种各样的灯，有书灯啊、油灯啊、制香油灯等等。所以呢，我们站上的这个圣空长老常常跟我们讲了，他的老人家今年95岁，德高望重。他说寺庙里面呢，一定要点油灯。他说点油灯啊，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那他自己有这个亲身的经历，他以前在这个寺庙里面修行，他觉得点这个油灯啊，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所以呢，说我们在佛前里面不要怕麻烦，不要觉得点一个油灯的话你要常常清洗，怕麻烦你就不用点了。他说这个油灯是非常好的，这个是1000多年来这个佛教寺庙都是点灯，在我们中国有1000多年，差不多2000年的佛教历史，这个古寺庙都是这样。到日本去，到韩国去也是，他们也是跟我们中国的寺庙一样，佛前里面都要点一个灯。所以从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这个灯灯宣泄啊，没有间断。到了佛教，从印度到了中国，从中国到日本到韩国也是一样，这是一种传承。 所以我们要供佛菩萨的面前呢，最好点一盏油灯啊，那么这个功德是无量的。所以呢，我们呢湛山精舍的一个传统，不管是湛山的大雄宝殿也好啊，观音殿也好，地藏殿也好啊，都是要点这个油灯。这个每天这个油灯呢，都要把它点亮它，不管是白天晚上，这个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亮的，这是象征的佛教的智慧明灯，这个没有间断，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在这个华严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啊，是一灯柱啊，如须弥山。我们要观想，当点灯的时候，一灯柱，观想中须弥山一样，一灯油如大海水啊，灯里面的油像有多大多少呢？多大呢？就是大海水一样。以如是等之供养计啊，常为供养。这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普贤菩萨告诉我们，我们要修行。要供养，我们要用油灯来供养，要观想油灯像须弥山一样，油灯里面油就像大海水一样，以如是等之供养计常为供养，要常常来供养佛。我们要这样的供养计来供佛，这是从物质方面，从有限的方面来供佛。那么我要常常跟大家讲，我们在寺庙里面所有一切的供计都是表法的，它是法的代表，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供这个油灯。那么供油灯是可以庄严道场，对佛菩萨的感恩，可以照明。但是从另外一层道理来讲呢，灯就代表这个智慧光明，希望透过这个灯光来启发我们的自信，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明灯。在佛经里面常讲，一灯能破千年暗啊，就是我们能够把心灯点亮的话呢，把无始以来心中那种黑暗就能够把它照破了，让我们开智慧更加明了，让我们心里面清清静静明明了了，那我们对任何的事情呢就会想得更开。所以呢，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说，这个佛前所有一切的这个供祭啊，都是代表这个法。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到广修供养，讲到最后一段是怎么讲呢？他说，善男子是供养中法供养罪啊。我们首先要从物质方面用香啊、花、油灯啊来供佛，但是呢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呢，你要提升到更高的境界，用什么境界呢？就用法供养。所以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善男子知供养中法供养罪啊。这个法就代表佛法，就是你供了多少的油灯，多少的香，多少花，当然这个是功德无量，但是呢比起这个用法来供养，那么还是有差别的，一个是有相的以功德，一个是无相的功德。无相功德就是法供养，你用佛法来供养，那么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香花来供养以后，你自己要修学佛法啊，要明白佛法，将来呢你能够传播佛法，这个功德功大。所以叫知供养中法供养罪。那么上面所讲的香啊、油啊、各种各样供养，那这个就是物质的供养，就是有限的供养。但是这个你如果说学佛法以后，修学佛法以后，你去弘法利生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法呢就这个功德呢就会更大啊。所以呢华严经里面讲说，知供养中法供养罪，对佛的最好的供养是对佛法的尊重和奉行。我们用外在的这层东西来供养是有功德的，但是它是有相的，再大的功德都可以比量的，唯有对法的尊重，依教奉行，这样去实践去修行，那么你这个法的功德啊是无量无边的。
是啊，您给我们讲了佛教当中的两种供养啊，那么一种呢就是物质供养，比如说有供花、供果，还有呢就是点灯，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当然功德更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法供养， 也就是说，我们听闻佛法之后要依教奉行，将佛法呢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去实践，还要去宣扬，自利利他，自觉觉他，那这种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啊，通过您的讲解，我们知道了传递佛法是最为最为重要的。
所以这个法呢的传递非常重要。我们这个法从哪里来呢？是从释迦牟尼佛通过出家修行，然后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开悟成佛，将他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这种境界、一一的来传播给我们，所以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那么佛法传到我们这边，我们不能停止，我们要不断的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大家听闻到佛法以后呢，要把这个法把它传出去，要做法供养。大家听懂一句佛法，那你就是要传，要把它传出去啊！你听懂一句，那么你把法传一句；听懂十句，要把法传十句出去。那么如果大家在这一生当中不断的修学佛法，不断的明白佛法的道理，那么把这个法从你这边开始啊传出去，这叫登登宣誓啊。所以佛教里面叫惜福慧命，弘法利身，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讲这个普贤衡阳品啊是非常有传承的。我在讲普贤衡阳品的第一讲里面就告诉大家说，这一次讲这个普贤衡阳品呢非常的巧妙。我们这一次选的这个普贤衡阳品，当时呢没有想到那么多，他们问我说，师父这一次讲座要讲什么，讲普贤衡阳品。前不久我们到了这个中国以后啊，正好就是接到一个不好消息，就是教我这个普贤衡阳品这位老师，就孟昶老法师，他100多岁，那么他在那个中国的五台山圆寂作画啊，就是往生了。那没有想到这一次讲普贤衡阳品，第一方面呢就是让大家明白怎么样修学佛法的纲要，同时呢以此普贤衡阳品的这功德也回向给我的老师100多岁的孟昶老法师，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成愿再来度化有情。所以这一次讲这个普贤衡阳品，冥冥当中就是一种安排。当我们选择讲普贤衡阳品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啊。当时有人问我说，师父啊，这一次讲佛经要讲什么，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普贤衡阳品很好，我就讲，就定下这个主题。没有想到怎么巧，正好以这个因缘来把这个功德做一个回向。所以我在这边讲的普贤衡阳品呢，就得到了中国五台山100多岁的孟昶老法师在80几年在闽南佛学院教我们的时候的一个传承。所以呢，法的传承是非常重要，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这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知供养中法供养最啊。对佛的最好的供养，就是要对法的尊重，要听到佛法以后依教奉行，去实践，去宣扬。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要学会依教奉行，依法来修行，按照释迦牟尼的教义去做，按照佛法的方法去行，这样才是最好的供养。就像我们到了寺庙，我们每个人都用香来供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虔诚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个到寺庙里面来都会啊敬香啊。那么香有好多种不同的香啊，有我们普通的那种这个香，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叫檀香，就是初一十五我们在佛前里面来供佛的那种是用檀香。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叫沉香，这个沉香呢是朽木中之舍利，它散发出的这种香味啊，对我们人体对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像如果说我们有时候打坐的时候你点点沉香，那么让这个周围环境的浊气把它净化了，同时让你心能够安定下来。像以前皇帝他们在这个办公的时候呢都要点那个沉香，有的人写毛笔字的时候也点那个沉香，因为这个沉香呢是能让你的身心能够安顿下来。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到外面去旅游， 住在一个宾馆里面，虽然宾馆看起来不错，但是进到房间里面很不舒服。那么如果说点一点点沉香的话呢，那么就能够把这个浊气啊把它化解掉。当然呢，这个一般这个在那个宾馆里面是不可以点香，但是如果特别的情况之下，你一点点点一点点香的话呢，那么这个房间里面呢，这个磁场就能改变。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呢，就是这个香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好，特别是沉香能够安神，也能够净化这个环境，把这个磁场的不好的负面的这种气把它转化成一种正能量，就是香的这个力量。那么从佛教里面来讲呢，说我们用各种各样香来供佛，这个功德无量。但是真正的香是什么香呢？大家知道吗？从佛法来讲，真正的香叫戒定真香。我们真正要供佛的香啊，不是外在的什么普通香啊，或者是这个檀香啊，或者沉香，最好的香就是我们自信的戒定真香。所谓的戒，就是说我们通过明白佛法以后，我们按照佛教里面的戒律来做，止恶行善，然后呢常常去帮助别人行菩萨道，这个就是戒。那么定，就是我们看到外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无常变化，我们能够如如不动，然后内心里面不乱，遇到什么事情呢，心里面还是能够淡定，这就叫定。那么能够持戒，能够修定，这个才是真正的香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段经文以后，就知道佛教真正的这个供养呢，不是让你去买多少物质的东西去供养，最重要呢就是你要明白的佛法的道理，要去修行啊。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我们通过修戒定慧，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贪念嗔恨心疑痴心把它去除掉，那是最好的来感恩佛陀，来报答佛陀的恩德。所以呢，我们要常常记得佛陀所讲的修行是最重要的，唯有修行才能够把你心里面的负能量把它去除掉。那么修行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首先要从皈依三宝开始，然后受五戒，然后持八关斋戒，然后受持这个菩萨戒。我们保持这个心里面这个清净，所以我们要持戒，持戒庄严呢。释迦牟尼快要日涅槃离开世间的时候，弟子们的时候就很担心啊，说这个释迦牟尼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请教释迦牟尼，如果释迦牟尼不在的话呢怎么办呢？后来释迦牟尼怎么讲呢？是以戒为师啊，说我虽然不在也没关系，但是大家按照这个佛法的戒律里面来行持，那么这个僧团就能够安定，就能够继续下去啊。所以戒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讲到定，定也是在佛教修行过程当中也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要修行修到定的境界。那么怎么样才达到定的境界呢？有好多方法啊，有的呢就是你坐禅可以达到这个日定的功夫，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诵经能够达到能看的你跟所看的这个经两者融为一体，也能够得定。礼佛就是拜佛，五体投地拜佛，也能够达到定的这个境界。或者是持咒，或者是就是每天行善，心里面没有杂念，也可以达到这个定的境界。另外一种呢就是念佛，我们念佛可以念到一心不乱，就像我们占山金色每一年打这个伏七，就是七天克期起正，在这七天里面不断的这个念佛，不断的把你这种杂念把它去除掉，不断的念，把阿弥陀佛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心里面有阿弥陀佛，到最后呢阿弥陀佛即是你的心，心即是阿弥陀佛，心佛不恶，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念佛三昧。进入念佛三昧有什么好处呢？你这个时候呢心里面很清净，不糊涂，不迷惑，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烦恼到最后都全部消除了， 心里面没有烦恼，不但没有烦恼，把这种烦恼转化成一种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就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刚才呢就讲到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第三个愿，就是广修供养。所以呢，广修供养呢还有好多好多，除了这个香花灯之外呢，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到另外的七种供养。所谓如所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所以我们在供养的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我们都可以学习的。第一，我们讲讲如说修行供养什么意思呢？按照佛陀所说的种种法门修行，也就是依法修行。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众生，他说了好多的修行法门，大家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性选择适合自己修行的法门。那么第二种呢，叫利益众生供养，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事业，我们要积极的去做。第三者呢，摄受众生供养，这是有方法的啊。为什么每一个人见到菩萨很高兴，看到菩萨就想要去拜？因为菩萨呢修了四摄法，所以我们佛门里面有四摄法门，第一布施，第二爱意，第三利行，第四同事，以四摄法来摄受众生，利益众生。所以现在好多企业家对这个四摄法都很感兴趣，他们觉得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要学习菩萨的四摄法。另外呢，就带众生苦供养，需要有同体大悲，把众生看成自己，别人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别人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要有这样的想法。另外一种叫不舍菩萨业供养，学佛首先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在修学中呢不能半途而废。很多人在修行中没有耐性，他就没办法持之以恒。另外一种呢，就是叫不离菩提心供养。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善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学佛的人要有大悲心，有大悲心才能够出生菩提心。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不可以有一刹那离开自己的发心，不能离开你的这个正念，这样的菩提心就可以一天天的增长起来，直到成就无上菩提圆满佛果为止。所以我记得显安大师在《劝化菩提心文》里面说到，妄失菩提心，修之善法，是为魔业啊。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你妄失了菩提心，你所修的一切善行离开了菩提心啊，那么就不是善业，不是正业，而是魔业。因此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要不离这个菩提心来供养，我们所做一切都要念念不忘菩提心，也就是说要常常要想到善求福道、下化众生的这一颗心。
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的第三广修供养，您就为我们讲解完了。我们下星期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讲解十大愿王的第四忏悔业障。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修道，他玛尼嘎嘎。